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摸金天师》，作者风尘散人，演播紫金，后期制作折戟。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也是停带来的盆灯是那种没有盆灯，因为毕竟是我们长途跋涉的火种，用汽油和酒精都不是特别安全，一个不小心就会弄得爆掉的。但是没有盆灯用过的人都知道，这东西有个缺点，就是气压不足。气压不足，喷出的火呢就不够猛。仪式亭几乎已经把火开到最大了，但是也只有半米多的火焰，所以他在扫荡前行的时候不得不弓着腰，跟电视里的鬼子扫地雷差不多。那些尸鳖果然是怕火的，火焰刚刚触及的时候顿时发出滋滋的叫声，就全部闪开了。有一些倒霉的被烫个正着，一下子被1300-1400度的高温给烫死。也不知道这东西到底体内什么结构，烫死之后体内噼里啪啦的爆响，散发出一阵阵非常恶心的臭味，就跟点着了羊毛一般。我们几个几乎寸步不离地跟在议事亭身后，紧紧围成一个圆圈，生怕离火焰远了被尸鳖跳到身上。张静雅的下场，被扑倒的下场，我们也是看到了，简直就是触目惊心的，因此是100个的小心。这些尸鳖估计困在耳室中不知道休眠多少年了，一下子被张静雅惊醒，饿得黄豆大小的眼睛都冒着绿光，一下子进来我们这几个活人哪里肯轻易的放过呀。几乎是刚刚躲过喷灯火焰，就紧跟着从旁边凑过来，还有一些更是从台阶两侧绕到我们身后，在我们脚边来回乱窜着，看上去就像处于暴躁中的野兽一般。只不过因为未火，所以暂时还没扑上来，但毋庸置疑，只要议事亭手里喷灯一灭，这些东西是绝不会客气的，估计不消片刻我们几个就得被吃得干干净净的。99步台阶，99步惊心路啊。说实话，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尸鳖我都炸毛了，尤其是这些东西吃过人呢，光是想想就头皮发麻。所以走这趟台阶的时候，我一直都是提心吊胆的，其他人也和我差不多。曹元就不用说了，夏沫这个事情对他来说那就是大姑娘上花轿，人生头一回碰到这种玩意儿，也是合着他倒霉呀，吓得脸都白了。张金牙更不堪，哆嗦的跟高烧打摆子似的，连青衣的面色都不是很好。尸鳖面前，别说你是天师了，就算是逆天改命的大天师都是不好使的呀。因为对这个东西而言，没有道行这么一说，只有食物。一个连清代铁丝粽子都能啃得动的变态物种，咬血肉之躯，那不得跟玩似的吗？好在有惊无险，顺利通关。我们几个趟着那台阶，一股脑地钻进暗门之中。这一进来不要紧，四面八方顿时传出此起彼伏的吱吱吱的声音。议事亭刚上去，喷灯火焰波及之处，密密麻麻的尸鳖一踩着，全部都溃散。跟海水退潮的滚滚散开4-5米，那场面相当壮观了，估摸着有密集恐惧症的人会直接疯掉。我被尸鳖那此起彼伏的叫声折磨的脑袋都疼了，也不知道是脑残了还是咋想的，竟然手贱在这时候打开手电。强光手电光束亮起的瞬间，目视一下子被照得通透，然后曹元啊的就尖叫了起来。不光他尖叫，其实我也想尖叫，因为这数百平米大小的墓室里面全部都是尸鳖，墙上地上一层垒着一层，说是尸鳖窝那都是往简单说了，其实压根就是尸鳖的海洋啊。甚至就连摆在最中间的两具金椁都变成尸鳖的巢穴，棺椁左右两侧都是直径10多公分左右的破洞， 不用说是石鳖咬开的。妈的，这两具金棺椁里以前呢肯定养出过大粽子。胖子当时就倒吸一口冷气，最少啊也是两飞尸，要不然石鳖光靠是两具普通尸体根本繁殖不出这样的种群数量啊。我无奈地苦笑了起来，两飞尸，飞尸的可怕我是见识过的，秦岭石绝凶坟的高仙芝就是一飞尸，当时那飞尸起尸的时候，那场面我现在都记忆犹新。青衣从阴间拉出鬼王，才好不容易把飞尸给降服掉了，那么凶的飞尸竟然都被尸鳖给啃了。这时候我的心情可真应了一句广告词了，透心凉心飞扬啊。一时间我们几个也被这架势给震慑住了，尸鳖的数量可真是出乎我们的预料。趁着机会我也仔细打量起这墓室，一边寻找尸鳖王的踪迹，一边仔细研究这墓室结构。按照楼阁葬严格的规格，我们现在应该在这座楼阁葬的耳室之中，比从葬坑配室要小得多。大概可以推测，这座楼阁葬应该是塔状的，这样的结构是比较稳定。耳室呢，前面说过，里面葬的一般都是墓主人生前比较重要的人，或者是亲人，或者是爱人，也有可能是朋友兄弟。一般来说，耳室里从葬的是爱人可能性比较大。不过精绝女王终身未婚，唯一有可能亲密关系的就只有三清道人，毕竟两人当时吃同席寝同床，三清道人可能不是人，对女色没兴趣，但是精绝女王是个人呐，对男色有兴趣，发生点什么也是情理之中的。当然这些呢都是我恶意猜测了，不过那三清道人是显然不可能给精绝女王陪葬的，所以这耳室葬着的人应该不是他的面首，也不可能是他的王族亲人，因为当时的鬼洞族王室就只剩下精绝女王了，其余的王室血脉因为早年质疑精绝女王一个女人无法统治精绝国，全部被精绝女王给咔嚓掉了。所以我猜测这座耳室葬的应该是精绝女王在宫廷中的亲信一类，王宫中的太监宫女都是有可能的，这也符合惯例，古代皇帝死了之后让太监跟自己一起进入帝陵的荒唐事儿也是不在少数，毕竟皇帝都是出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和太监之手，最亲近的就是宫女太监，死后让自己亲近的人就是内侍跟自己进帝陵也是情理之中。但是被尸鳖啃掉尸体的倒霉蛋具体是谁就无从推测了。尸鳖王在哪儿啊？这时候仪式亭有些着急说道，看了半天也没有啊，喷灯快没油了，足足还能坚持十分钟。不用找了，就那俩棺材里，胖子沉声说，不过具体哪个棺材不晓得。棺材里，我们几个一听全都苦笑起来，那棺材里指定全是尸鳖，谁敢过去敲棺材呀？一开棺立马被尸鳖给淹没了。胖子琢磨了一下，然后他自己背包里飞快地翻找了起来，不多时就摸出两个管状玩意儿，冷笑说，只能这么干了，看老子给他来个天女散花，直接炸死他丫的。胖子摸出的两管状东西赫然是两根雷管，我操，张金牙脸色当时就变了，胖子你他妈是不是疯了呀，准备炸的俩棺材啊？除了这法子你有别的招没有啊？胖子冷笑道，尸鳖王不好对付， 就算是棺材里丢进火折子，把他逼出来你也整不了啊，只能直接炸死。疯子，简直就是疯子。张金牙嘀咕说，想把我们活埋掉啊。确实挺疯狂的，我也这么觉得。胖子带的雷管呢，都是古木结构太坚固，没法打开的时候用来炸盗洞的雷管，威力相当惊人。而我们眼下所在位置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土质结构松软，这一雷管下去指不定得直接把这一座墓给炸塌掉啊。到那时候我们可不就是被活埋的下场吗？
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摸金天师》，又名《活人回避》。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请关注新浪微博、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